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我们继续来灵修哥罗西书一章的一到二节。在这两节经文中，保罗啊是开宗明义提到他是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那因此他所讲的不是他私人的顿悟或发明，乃是他明确的从耶稣基督领受来的，也是被耶稣基督差派来写的一封有神给他盖印的这种给教会的公函。这实在是他的权柄和他的信息都是由神而来的一个特别的声明。哥罗西教会尽管不是保罗亲自去道场来牧养的，但是他借着在以弗所的服侍，借着他跟以巴弗这样的亲密的关联，以巴弗很可能是他的神学生，同时呢又借着他亲自写信，都让我们看见上帝使用他的仆人用诸般智慧来牧养群羊，而这一切都归结为是上帝亲自在牧养他们。那保罗呢也提到他和提摩太一起同工来问候和写给哥罗西的圣徒，他说这些圣徒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我们呢就可以想到说，因为哥罗西那个地方啊有那么复杂的错误的偏离基督为中心的教导，因此保罗才提醒他们忠心何等重要，也愿意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那保罗提到的恩惠平安并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恩惠和平安，乃是指从神人和好而来的真正的借着基督所赐的恩典和平安，也使父神由基督归给每一位。这恩惠平安是在恩典和真理之中才能确立。我们上一讲已经讲了整个哥罗西书的大致的背景，那保罗写这封信如此隆重的来提出是从神而来的印证，那保罗在这封信里到底要弟兄们忠心于什么呢？他的主旨到底是什么呢？这是我们今天特别要来提到的。那借着我们的分享呢，也想让大家来一起反省一下，说这样的一个主旨跟我们今天又有什么关系？神今天要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和教导呢？从保罗所用的词句啊，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哥罗西书所提到的异端是一些犹太教和外族宗教教训的混合物。在通常情况下，犹太教是不会与别的宗教混合的，你像加拉太书就是很好的一个例证。犹太师傅不肯接受任何其他人的教导，为此他们才反对保罗所传的福音。但是在哥罗西这个地方啊，很特殊，因为在哥罗西历史上有不少特殊哲学立场的人物和近乎神秘的宗教。教会的好几个大异端，像孟塔努派和诺瓦天派都是从这里发源的，而且一些犹太人在这里居住时间长了，他的立场就变松弛了。曾经有人同时做犹太教管会堂的人，又做外邦神庙里的祭司，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犹太教和当地宗教的混合产生这种比较特殊的异端啊，就容易理解。而且这些异端也未必就是只是一个观点，他们可能说混合在一起， 而他们呢又没有明确的否认耶稣基督，但是呢他却使大家的中心点慢慢慢慢的偏离了，这就是他的危险性之所在。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一个哥罗西的混合主义的异端，它的性质和特色哈。首先，这一派人特别注重智慧和知识，他们追求一种特别深奥的知识，借着这种知识想着达到一种奥秘。那另一个方面，他们也有一种所谓的绝对超越的追求，他们认为呢，神和物质有绝对的分别，因此神和物质世界不能有任何接触，所以他们就必须得来借着很多阶梯才能到神那里去，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所谓的敬拜天使了。他们呢认为人的属物质的部分是恶的，人要到神面前必须脱离恶的物质。那怎么样才能脱离恶的物质呢？第一种就是要刻苦肉身，遵守啊不可摸不可尝不可触的规条，也要遵守饮食节期月朔安息日等。第二呢，就是要根本不看重肉体的感觉，就是要锻炼自己不受肉体感觉影响，肉体做什么是灵魂以外的事儿。这派的人呢，渴望灵魂达到超人，对肉体做的事完全漠视。这样的异端呢，它主要错误在哪里呢？也就是他们承认基督有尊贵的地位，但是在他们的思想里，基督呢也不过是很崇高的被造物中的一个。他们呢认为也有别的被造之物啊，但是却有高的等级。基督呢只不过是等级比他们高一些而已。这当然是教会绝对不能接纳的教训啊。如果基督不是神人之间唯一的中保，不是唯一救主，那他做成的祭文也不是真正的祭文。所以保罗才在1章15到20节说出了新约中关于基督论的最重要的经文之一。在这里啊，我们也看见保罗他提出来的他的真正的主旨是什么呢？就是以基督为中心。他最充分的在哥罗西书表达了这一点，他指出基督超越万有，他的神性和崇高人格在本质上是合一的。这封信呢，从各个方面表现这一中心主题啊，指出基督是信徒信仰的对象，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真相，是万有的创造者和教会的元首。基督从死里首先复生，将万有合二为一，使万物与上帝和好。基督借着在十字架上受苦，成为神的救主。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面，他已经胜过罪和撒旦，被升为至高。基督是生命的主和荣耀的主，只有效法基督，基督徒才能真的活出与信仰相称的生活。所以这封信就充满了唯独归荣耀给基督的精神和这样的精髓，也让我们看见它的必要性之所在。它见证了那终极丰足和完备的宇宙性的基督，一切都是借着它，也是为它造的，在它里面协调一致。基督徒与教会的生命也都与它一同藏在神里面，这是永恒的真理，这也是我们整个宇宙和人生的真相。今天我们是处在一个嘲笑基督教、嘲笑绝对真理的世俗时代。我们如果对自己的信仰信心不大，我们呢就会容易动摇，正像哥罗西教会当初那样。 基督徒若不因着神透过基督为他们所做的而心存感恩的生活，他们便会被焦虑吞没，就很想找基督以外的安全感。保罗一再敦促哥罗西信徒要为基督的十字架和复活带给他们的胜利而感恩。基督徒别无所需，唯有在基督里才能得到终极的满足和喜乐，唯有十字架和复活带来救赎、赦罪、神人和好的平安，也胜过所有压制人类生命的庞大的咄咄逼人的权势。每个基督徒都会因基督的完备而得以完全，这世界所有的属灵疾病只有在基督里才得到真正的医治。所以基督的生活若与周围不认识神、蔑视诫命的人没什么分别，他们便是在败坏这信仰的名声，令人觉得他们所信的是虚是假。哥罗西书要说的就是，基督徒不但要有扎实的信仰根基，还要真的活出那种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基督徒若真的品尝到这真理的恩典的滋味，就应够在世上结出圣灵的果子，便能活出一种笃定不移而丰盛结果的生命来。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一定要深深记得，只有在主里，只有在基督里，才能抗住一切压力，让生命自由的扎根、生长和舒展。我们所追求的自由，说到底无非就是一个在主里的生命伸展的状态。有肢体曾经问到，到底什么叫在基督里？其实在基督里是因为圣灵感动我们信了福音，也跟那一位活的基督连接，他作为活的道路、真理、生命，来使我们与他联合。我们既跟他有圣约性的联合，他所做的，他的义成了我们的义，同时我们也有基性的联合，也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借着圣道，让我们跟活的基督每时每刻都相遇。那这双重的联合使我们有了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在基督里的新生命，也有了在基督里的国民的新的位置，同时也有了对天国和永生仰望的福分与根基。只有一个比帝国、比消费的权势、比一切周围的罪、世界、撒旦、情欲的能力更大的力量领导，我们才能够来超越这些力量对我们的捆绑。那因此，以基督为中心并不是只是一个口号而已，它也意味着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在内心、在生命、在生活、在我们整个存在中活出这一份基督的丰盛来。一切的智慧知识、一切的安全喜乐都在它里面。这个世界许诺给我们和平、幸福、安全，但实际上他们都如过眼云烟，毫不可靠。但是只有在基督里我们得到的，你的生命就开始扎根、发芽、开花、结果。当你的生命如此舒展的时候，你就知道所谓的安全感无非就是扎根在基督里的那样的一种舒展着的生命姿态。所以弟兄姊妹，你能说哥罗西书与你没关系吗？因为它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根本面向之所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借着哥罗西书来让我们展开这样一场属灵之旅， 也就是让我们要扎根在基督里，以基督为中心，活出这丰盛的生命，从而才能抵抗一切咄咄逼人的压力，让我们的生命不再焦虑，而是舒展，并能够结出圣灵的累累果实来荣耀你的圣名。愿你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真的以基督为我们的一切。谢谢你。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